出埃及记二十章十二节，箴言二十三章二十二到二十五节。出埃及记二十章十二节，箴言二十三章二十二到二十五节。出埃及记二十章十二节，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箴言二十三章二十二到二十五节，你要听从生你的父亲，你母亲老了也不可藐视她，你当买真理，就是智慧、训诲和聪明也都不可卖。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你要使父母欢喜，使生你的快乐。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先低头祷告。感谢我们的恩主，在主日的早上召聚你的众百姓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打开你的话语，来明白神你的心意。主啊，我们深知道你在我们的家庭的当中有主你自己的教导，求主今天亲自的来教导我们，让我们存谦卑的心来领受，也帮助我们能够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能够行出来。感谢我们的主常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感谢主，我们今天继续来学习十诫中的第五诫，孝敬父母。我们盼望在旧约的十诫里面，我们从先代的眼光来去研读，来去明白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如何来活出神给我们的品格，让我们透过实践，我们怎样实践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那实践的讲台信息呢，我们已经分享了一半。那我们已经知道神颁布实践的背景，摩西他带领以色列民出了埃及，那到了西乃山下。出埃及记第十九章，以色列的百姓在山下西乃的旷野来安营。那最近呢，我们去了一个侍奉，是在西乃旷野的附近啊。我们走到这一个旷野，从出发点到我们要到的营地，总共要走六到八个小时。那一路呢都是旷野啊，都是当我们打开眼睛去欣赏这个旷野的时候，走着走着在车上就睡着了。但是当你打开眼睛看见的是什么？还是旷野。然后当你闭上眼睛再打开，又是旷野。那我们能够明白以色列民为什么要埋怨啊？为什么要埋怨啊？我们车上的同工我们都说，如果是我们也埋怨没有什么东西都没有连你说一个小卖铺或者是路过有一个什么什么景观，没有，什么都没有，你看到的就是黄土灰尘那这就是西乃的旷野。那神在就在这样的一个地方，神对摩西说话，要他提醒以色列人神对他们的恩典。摩西就吩咐百姓，你要自洁，要预备自己来朝见神。在这样的一个旷野，神要百姓来预备自己，因为我们要朝见神。在第三天，圣经记载说 西乃山有雷轰闪电，西乃山全山冒烟，大大的震动。这样的场景，耶和华神呼召摩西上山，在一块圣地之处见他，并且给了摩西一块石板，上面就有十诫的律法，要他传给百姓来遵守。十诫作为律法的核心跟总结，是神指明身份的一个记号，是与神之间立约的一个实体的一个体现。百姓要做的是要立志来跟随神，遵守他的诫命，神要保护还有祝福属他的子民。十诫的内容很明显就分成两个部分，都是跟关系有关的。第一到第四诫讲的是跟神之间的关系，从第五诫到第十诫是人之间的关系，第五诫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当孝敬父母。神把这一条作为人之间的关系作为第一条，那也是神跟人中间的一条诫命，那一定表明这一条诫命呢是非常的重要。而且呢，这一条诫命也是唯一一条跟家庭是有直接关系的。神他不但建立了家庭，也让家庭成为我们的祝福，神还要把孝敬父母放入了诫命里面，并且还要唯有这一条是跟家庭有直接关系的这样一条诫命。这一条孝敬父母的诫命当然体现了神对家庭的心意。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学习到底神对家他的心意是什么。首先关于对父母应有的态度在旧约新约里面都提到不少相关的经文。那从负面来讲为什么我们要孝敬父母从负面来讲，我们一起来读这几段经文好吗？打父母的，咒骂父母的，必要把他治死。就要治死他们，他咒骂了父母，他的罪要归在他的身上。哇，我们听到这些经文都很害怕，对吧？我相信我们都做过，不一定是咒骂可能是顶嘴那再有一段，我们在读新约的马太福音，神说父母必赐死他，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这就是你们接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那今天我们查考的经文呢是来自箴言在箴言书里面也有很多类似的经文那就比较正面的说出来，我们再来读这几节的经文。好，第一，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我儿不要忘记我的法则，我心要谨守我的诫命，因为他必将长久的日子、生命的年数与平安加给你。我在父亲面前为孝子，在母亲眼中为独一的娇儿。智慧，好，下面，智慧之子使父亲欢乐，愚昧之子叫母亲担忧。生愚昧子的必自愁，愚万人的父毫无喜乐。愚昧的儿子是父亲的祸患。那还有呢，今天我们的经文我们一起再来读箴言的23:22-25。你要听从生你的父亲，你母亲老了也不可藐视他。你要使父母欢喜，使生你的快乐。 那这些经文呢都有正面负面的，那无论是正面或者是负面都是很直接明了，那我们不用太多深奥的神学知识来解释，那我们一看都可以明白。那使徒保罗呢他更用了一句来做一个总结，就是教导我们在以弗所书六章的二节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孝敬父母是一条带有应许的诫命，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应许，那一会儿最后呢我们会分解。那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到底孝敬啊，这里讲到要孝敬父母，当孝敬父母，到底孝敬这个词是什么意思。那我们华人呢对孝这个词呢一点都不陌生，很多时候呢我们会把孝敬孝顺我们是放在一起，甚至呢我们是把它画成一个等号。那孝顺呢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美德之一，那家庭的伦理道德里面最为重要的就是孝道，正所谓什么百善什么孝为先啊，孝为德之本。那比如我们从小我们就听过啊，有没有听过这个二十四孝的故事啊，有没有啊？什么孝感动天啊，妻官寻母，还有呢卖身葬父啊，那这些都是我们从小就听过的二十四孝的故事。那有兴趣呢你可以现在上网都很好，就是你都可以看到的。那这些都是古人用来传递有关孝的重要性。那中国这个传统的儒家思想伦理的本意呢其实跟我们圣经对家庭的教导是很相似的。那刚才也提过这本身呢是神的心意。中文的孝顺包含了顺从跟尊敬的意思。那中文圣经第五诫的翻译我想呢一定是受过中国孝训文化的一个影响才把它翻译出来。那这个孝这个字如果你看原文的话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的十二节他讲的是他不是说光是说你要听从，乃是说你要 honor your father and mother， 你要 honor， 意思直接就是说你要尊敬，你要敬重。而且希伯来文这个 honor 这个意思呢是很沉重的，很有重量的意思，就是说你孝敬父母的时候，你敬重你父母的时候，那这个敬重呢是要有分量的不是光是说像好像对老师很尊敬给他鞠个躬或者是对长辈对父母呢是要 honor 是很有分量的，是要尊敬的，是要给他荣耀的。那同样的内容在新约里面以弗所书保罗他的翻译呢他就讲到是 obey your parents， 你要听从，你要顺服。那希腊文它原意呢就有顺从跟尊从的意思。所以呢我们可以简单把这个孝敬这个词用两个意思来组合来表达它整全的一个意思。所以呢读原文是很有意思的，很多时候呢我们单用一个词汇我们不能够把它表达出来，但是原文呢它就可以。所以那个孝敬如果我们用中文把它完整的把它表达出来，就是听敬或者是敬听这个意思，敬重加上听从，就是 honor 加上 obey。 那无论是出埃及记二十章还有就是以弗所书的六章一到二节用的词呢都是动词所表达的意思呢就是 要敬重听从父母，使他们呢得荣耀。那今天谈到孝敬父母的这个题目，我就用听敬或者是敬听这个词来替代孝敬，那就比较直接。那大家如果听到这个敬听这个词，有没有想到旧约哪个人说过这个词啊？旧约圣经撒母耳的故事，有没有？撒母耳的母亲哈拿，她不能生育，她向神祈求，她说：“万军之耶和华，求你听你女儿的苦情，眷顾我，不要忘记我，赐我一个儿子，让他能够终身的归于耶和华。”那神有没有听他的祷告？听了，神赐给他一个儿子撒母耳。撒母耳断奶以后，哈拿就还他的愿，就把他送上圣殿，在祭司以利身边来学习，来侍奉神。那有一天晚上，撒母耳已经睡着了，耶和华呼唤撒母耳，撒母耳回答说：“我在这里。”那耶和华三次呼唤撒母耳，撒母耳回答说：“耶和华，请说，仆人怎么静听？”这是撒母耳从小对神的态度，顺从敬虔。侍奉多年，撒母耳他自己得出了一个侍奉的一个秘诀，就是听命胜于献祭，顺从生育公羊的子由。神喜悦人听从他的话，胜过我们的献祭。那我们做父母，从小我们教导他们学习敬重顺从，一方面呢是让他们知道我们是爱他们的，另一方面呢要他们懂得去听从。我们要学习在爱里面叫孩子听从，不是在血气里面要听从我们，不是用骂的吵的方法，而是说是让他从心里面他就顺从你，你讲一次，他就愿意听了。你说罗传道谈何容易啊，我讲了一辈子了，孩子都不听我的，那你就要来我们家庭专题的主日学哈，那你就来学习这个 magic 这个奇妙，你一讲孩子就听了，而且从心里面听从来顺服你，你说多好。那这个是双方都要来学习的。那今天神在我们身上最大的难处常常是我们不听，也不从。今天神家里最大的难题也是彼此都不能够顺服。那求神呢今天来教导我们，首先神让我们在家里，在你从小成长的地方，在你原生的家庭里面，你就学习听从顺服的功课。那如果今天回家如果你父母你就跟他们说你爸妈跟你讲什么，你就回答，你说孩子静听，他们肯定瞎了眼，就说怎么了，太阳从西边出来啊，那你说我今天听了道当孝敬父母，而且呢要听从。那如果你在家里开始操练呢，那肯定是很有果效的。这个我相信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人本身出生就是悖逆，很多时候妈妈只是让你吃饭了，心里就觉得烦了，又吃饭，整天就是吃饭就让你起床了，都是多好的，对吧？好像今天我说儿子，我们今天很早就要起来了，妈妈教你你就要起来，他是起来了，他是听从了，但是呢起来就一脸很生气的样子，然后 但是后来我说，每次我们去完崇拜回家，我们还可以休息一会儿，啊，所以在我们很普通的，你还没惹儿女的气呢，啊，我们今天的课上我们就说了，你有时候不是说父母惹儿女的气，你还没惹了，他就已经气了啊，那这个也是很难，啊，也是让我们学习我们的耐心，我们的爱心。啊，不要在血气里面啊，跟他争斗啊，乃是从心里面真的是来爱他啊，做一个能够被你的子女孝敬的父母。啊，我们现在呢，我们刚才已经了解了什么叫孝敬啊，具体是什么意思？那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要孝敬？那这是今天我们要思想的内容。那基督徒要孝敬父母，要听从父母的原因啊，最少基本上有三个。第一啊，听进父母是基督徒的见证啊。我们再读一次今天的经文，箴言23:22，跟还有一节就是哥罗西书的3:20，就是打在屏幕上这两节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你要听从生你的父亲，好，这两节经文呢带出的教导不单单只是家庭伦理道德的问题，加上以弗所书6:1，保罗说你要在主里听从父母，有的翻译是为了主的原因你要听从父母，那这就是更清楚了。听从父母是我们信仰的一个表达啊，这么做是主的命令，也是主所喜悦的。那前两天呢，我在家预备讲章的时候，我就问儿子罗恩光啊，在吃饭的时候我就问他，圣经里面说啊，要 honor your parents， 要孝敬父母，对你来讲是什么意思啊？那我儿子呢就很快就回答，还挺有就是把我过去跟他讲的他都听明白。他讲了5点啊，他最近呢，我问他，如果以后长大，有一个服事你可以做的，比如说唱诗班呐，司琴呐，或者是做其他的侍奉，你想做什么侍奉？啊，你知道他怎么回答？他说他要讲道。我说你先把圣经学好啊，啊，他就给我回答，我说，什么叫孝敬父母啊？他说第一 listen to your parents， 他说要听父母的话。第二呢，父母说话的时候要保持安静啊，这样你才听进去啊，他这么说的。然后当父母需要帮助的时候要帮助他们啊，要他们老了要保护他们，要照顾他们。然后最后一点呢，也是他最近呢比较要他说他要操练的是在父母还没有要求之前就做了啊，比如说看到阿姨啊什么打个招呼早安啊，这个是他比较缺乏的，但是最近呢就是已经赶上了。然后他做完了马上就会告诉你，他说你看你还没有要求我之前我已经做了啊，证明呢平时对他的教导还是挺管用的啊，他真听进去了。那这5个答案大家觉得有没有道理？有，小孩真的是很天真，对吧？也很纯洁，难怪主耶稣说要想进天国的就像要怎么样，像小孩子一样。一个9岁的孩子他总结的几点听起来很简单甚至很幼稚，但是我问大家，我们做子女的在我们家中要听父母的话，第一点容不容易做啊？特别你长大了，你数一数你顶过你父母几次的嘴啊，跟他斗 啊，跟他辩啊，他讲的话我们听多少啊，用听从的方式来对待我们的父母容易吗？啊，真的不容易，也不简单，很多时候我自己也不能够做到，真的求主来怜悯。现今的时代，听从、顺从、尊敬其他人已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才是最伟大，我们是这个世界都是围着我们来转的，对父母的听从跟敬重我们觉得都是过去的，都是过时了。其实这一点呢，一点都不奇怪，罪进入世界，破坏了家庭的美好和谐。其实我们想想，罪进入世界的原因不就是人不听从，人不顺从上帝的命令吗？始祖是怎样犯罪的，罪是怎样进入世界的，罪又是如何的蔓延破坏人与神之间的关系的，包括破坏家庭。那如果大家想知道这一切的源头，又做一个广告，新一期的主日学哈，专门有一门是研读摩西五经，一切从头说起啊，罪怎么进入世界，为什么会有罪，这个世界是怎么开始的，那鼓励大家一起来参加，从中找到答案。罪破坏我们的家庭关系，包括子女跟父母之间的关系。保罗在罗马书十一章最后，他举了很多罪带来的影响，也提到了这一点啊，我们一起来读。在末世的时候，人到底是怎么样啊？我们一起来读。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凶杀、争竞、诡诈、毒恨，又是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毁骂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最后违背父母的，这是一世纪许多异教家庭的写照。没想到2000年以来到现在，这样的状况仍然存在，家庭的问题仍然存在，而且是更加的严重。前几天看了一段新闻，说美国一个男的啊，太太跟他离婚了，那法院呢就把房子判给了太太，他就拿枪去杀死了他的太太。那他太太呢很幸运地躲过去了，然后他就跑到自己父母的家里，把自己的父母也打死。那新闻下面最多的评论不是讨论法律是否判得合理，很多人在问到底为什么。现在我们看新闻，很多违背父母的啊，把父母打了，把父母杀了啊，过去我们都是没有看见的，但是最近这十来年，这些事件就好像特别的多。其实人在我们生活的当中，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我们真的是需要福音，只有基督的福音才能够改变人，人改变了，家庭也就改变了。家庭本来是应该是充满神上帝的祝福的一个地方，是一个爱彰显的地方。耶稣说，你们若彼此相爱，世人就能够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那基督徒为主做见证，是要从家里做起，对父母的敬重，对父母的听从，就是见证之一。箴言23章22节很实际的讲到，你要听从生你的父亲， 你母亲老了也不可藐视她。啊，这个很实际很接地气的啊，几千年所写的句子在今天我们仍然啊，你有没有藐视你家里的母亲啊？首先我们要听从父母的教导。那你说如果父母是基督徒啊，可以很好的去理解啊，基督徒的父母对子女的教导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上面啊，所以要听。但是如果我们的父母还没有信主，我们要不要听呢？那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但是保罗在哥罗西书三章的20节，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我想这个在我们之前讲以弗所书的时候，谈到夫妻关系的时候，讲到顺服的问题，那当中有三个属灵的原则也可以应用在我们子女跟父母的关系上啊。第一，顺从是在主里面的顺从啊，顺从的原则是神的话语啊，不能因为对方是非信徒就成为我们不听从的理由啊。这个夫妻的关系也是一样，最终是顺从神啊，不是顺从人。那前几天呢，我跟一个姐妹见面，那她很快呢就会被差派到柬埔寨做跨文化宣教的工作。那我问她心里最迫切的祷告是什么，那她说呢就是父母，因为她的父母还没有信主，而且呢年龄也大了，那这个姐妹也是独生子女，还是单身马上要去工厂了，那他还是担心父母的不同意，那他也实在不愿意不顾父母的心愿，所以呢在两难之间。那其实我自己在过去参与侍奉也有同样的经历，那所以呢我就跟他分享了我自己个人的见证神在我读高中的时候就呼召我要侍奉他，那在读大学的时候呢就一边读大学一边做教会主任牧师的英文秘书就好像昨天王一鸣弟兄他分享他也是一名英文的秘书那我做这个英文秘书我当时只是18岁那胆子很大没想到呢大学还没有毕业就受到邀请要到香港参与全职的服事。那当时机构的负责人他就让我祷告半年然后再回复他，那我当时呢因为已经有2次蒙神亲自呼召的经历，所以呢我知道要全职侍奉这是来自于神的，但是我还是要向我家人交代。我父母呢他好不容易供养我们7个兄弟姐妹读完大学，那我刚读完了我就跑去侍奉神所以呢我在这个半年里面的祷告，我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祷告就是我要我妈妈要同意因为呢我妈同意我爸也就同意了所以呢我祷告就是我妈要同意。但后来呢我跟她讲我要去香港侍奉的时候她2周没有跟我说话。后来有一天在家里吃饭，那我们家7个兄弟姐妹加上我父母总共9个人平常家里吃饭都是很热闹的，但是那天呢只有我跟我妈吃饭她就开口问我，她就说她已经2周没有跟我讲话了，然后她就开口问我，她说你去侍奉的事你考虑的怎么样，她问我。那我说如果你同意呢我就去了，我妈就说不是不同意我去，也不是担心钱少的问题，只是担心我一个女孩子离开家没有人照顾，怕我辛苦，怕我选的路呢太窄以后回不来。我说你让我试试看，我说2年以后如果我不适应我就回来没想到呢我一做就做了7年。那我想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是在自己的生命里面蒙召 服侍神，我们要听从我们的父母，无论他们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我们的听从不是因为我们愿不愿意，而是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身份，有这样的一个地位，我们的生命不再是我们自己，而是属于主的。所以我们有主的话语作为我们的根基，我们就要听从。保罗说，在主里的听从，这是神所喜悦的。主，当我们按照主的吩咐去听从的时候，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难处交托给主，让主亲自的去带领，凭信心的等候，主一定给我们最好的安排。还有生活中很现实的一点，就是我们的父母慢慢年龄越来越大，他们不会越来越年轻的，是越来越大的，身体也是越来越软弱的，反应的能力也会下降，很多时候没有办法吸收新的事物，也跟不上时代的潮流。那很多时候父母用我们现在的手机啊，微信啊，可能他们都不会用。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多一点耐心，多一点尊敬。那有些年长的弟兄姐妹跟我说，他说有时候让他们心里难受的是啊，他们觉得儿女觉得他们是已经老了，没有用了。那你有没有对自己的父母啊说过藐视他们的话呢？啊，那这个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求主帮助我们要温柔谦卑来对待我们的父母。啊，圣经的教导，你母亲老了也不可藐视她，啊，听进我们年长的父母，使他们年老的时候仍然有安全感，仍然有尊荣，这是我们做儿女的应当做的，是我们对主爱的一个见证，也是主所喜悦的。啊，所以我们听进父母，这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应当做的见证。第二，听进父母是儿女的责任。啊，那也是神赋予给我们作为儿女我们责无旁贷的一个责任。啊，昨天周六我们教会有中秋节的晚会，啊，有十几位的新朋友啊决志新主。那中秋呢是啊合家团聚的一个日子。啊，我想我们这些海外的华人，对大部分人来讲，啊，让我们心里最放不下的就是我们在国内的家人跟父母。那有一首诗最能够体现我们海外游子的心情，啊，是哪一首？最能表达我们游子的对家人想念的一首诗。啊，游子吟啊，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不好？能不能看见？或者是你都会背了？啊，慈母手中线，啊，我们都会背，但是你懂得它里面的意思吗？这首诗的意思是说，啊，慈母用手中的针线为远行的儿子赶制身上的衣服，那临行前一针针密密的缝制，怕的是儿子回来不知道是哪一年哪一月，衣服会破损。那有谁敢说子女像小草那样微弱的孝心能够报答像春晖普泽的慈母恩情呢？这是多少海外家庭他们父母的写照。保罗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做儿女的要报答父母养育之恩，这也是神放在我们心中一个道德的律例。保罗还提醒年轻的提摩太说， 若寡妇有儿女或有孙子孙女，便叫他们先在自己家中学着行孝，报答亲恩，因为这在神面前是可悦纳的。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那在古代农耕的社会，传统来讲，父母老了是要靠孩子去照顾啊，就是我们说养儿防老啊，因为当父母年老的时候，他们没有力气了，也干不了活了，那么家中儿女就要承担起奉养父母的责任，这也是神所喜悦的。我们不能把奉养父母的责任交给上帝，交给政府，说上帝有恩典，政府有恩典啊，上帝是会照顾的。但是基督徒如果不尽自己当尽的责任，不照看自己的家，尤其是不管不顾自己的父母，保罗说这比不信的还不如。那雅各书也说，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因为它显示了一颗没有被上帝改变的心。当我们已经被圣灵重生，我们的生活就会改变，我们的生命就有改变，我们的行为就以顺服上帝为那个特征。看不见的信心将会由我们生活中圣灵所结的果子所表明出来。那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些属灵的果子也应该在我们对父母的态度上显示出来，并且呢，这些的果子是没有律法禁止的。听经父母使我们得福，是我们得诸福，那就是我们第三最后要讲的。我们孝敬父母啊，是有应许的，是有神所给的应许。那应许是什么呢？使你得福，在世长寿啊。那神颁布给百姓的十诫里面第五条要孝敬父母，竟然是第一条带着神应许的诫命，可见神是多么重视人对父母的孝敬。那孝敬父母到底神他有什么应许啊？有什么益处啊？保罗讲得很清楚，你会得福，你会长寿。得福这个词在希腊文它的意思是说有美好的事会发生在你的身上。神是一切美善事的源头，圣经里面清楚地告诉我们，当我们遵守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就有福了。诗篇一章二节，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比如说很多年轻人他打游戏打得很晚啊，父母让他你早点睡吧，哎，我们觉得心里很烦啊，整天都说我。但是如果调过来你听，你说是我早一点睡觉啊，这是对我好的，对吧？你是得福哎，啊，你是得福哎，听完了你可能还长寿呢啊。为什么？因为现在发现原来人的高度啊，就是你长得多高，原来很重要的因素啊，除了你的基因啊 DNA 以外，原来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啊，要睡得够啊，要睡觉啊。很多时候我们年轻的时候都不睡觉啊，熬夜熬啊，每天一点两点啊，就是熬，就觉得熬夜呢就是忙啊，成功的一个表现。但是原来我们听从父母啊，听从他哈，你觉得可能是唠叨的话，但是其实是让你得福的，是让你长寿的。当然这样的福气不单是物质上的，或者是就是身体上的得福，更多的是属灵上面的得福啊。那而且呢，从实际的角度来讲， 包括生活中的智慧。箴言23:19就讲，我儿你当听，当存智慧，好在正道上引导你的心。听经父母可以让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智慧呢是从上帝而来的，在生活中得到实践跟总结。父母年纪大了，一辈子生活的经历丰富，一定会有很多生活中实际的教导可以传给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说长者是什么，是个宝，对吧？很多我们教会很多宝，哎，很多宝，我们更有一个国宝啊。他出去了，一讲到他就出去了啊。国宝啊，那个吴国宝牧师86了啊，过目不忘，声音洪亮啊，那个我们每天一起侍奉啊，我们就觉得我们真不如他啊。讲过的事他会提醒你，这个你好像忘了啊，我们要讨论的事情，哎，这个你没有写啊啊。那给我们年轻的传道人很多的提醒，他们是宝，因为大多数的长者他们丰富的人生经历，在上帝面前的经历，让他们充满了智慧。那箴言呢，是我们所学习最好的一个例子啊。箴言，有人把箴言呢称为智慧的学校啊。每天你读一篇箴言，有31啊，每天读一篇，那你的人生你就充满了智慧啊。单单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就看到一个智慧的父亲，他对自己的孩子充满智慧的教导啊。你自己看一看，你有没有这样教导你的子女啊？这个智慧的父亲啊，他教导子女说，不要贪恋美食，不要贪恋钱财啊，避免与愚昧人交往，不要与坏朋友为伍，不要陷入淫乱，不要酗酒啊。我鼓励大家，无论我们在自己的家里或者是在教会，我们都多多关注我们长者的事工，因为这个事工呢是充满了智慧啊，也是最快乐的啊。我们去不同的团契分享，你会发现最高兴的是在长青团分享啊，因为呢你分享什么他们都很感谢你啊，他们都非常的感谢你，哎呀，你来关心我们老人，我很高兴啊。而且他们呢真的是很敬重，不是我们敬重他们，是他们也都很敬重啊我们。那所以呢就是如果你想得福在世长寿，那你就要找我们长者事工的负责人吴国宝牧师来报名啊。那有一句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哈，利未记9:32，在白发的人面前你要站起来，也要尊敬老人，又要敬畏你的神啊。家庭是神的心意，也是神的恩典。神在创始之初就建立了婚姻家庭，在社会、城市、语言、人文、历史、文字、民族、教会，这一切之前，神首先就建立了家庭。家庭是最先体现神心意的地方，这一点我们在以前的讲道我们都常常提到。建立基督化的家庭是每一位基督徒属灵的目标。在家中，我们的品格、我们的态度要慢慢被神来塑造啊。我们有一句话，三岁看老，意思就是说一个人的脾气一秉性从小呢就可以被识别出来，那而且呢一生是跟随着他。所以我们信主的人，我们要改变，我们一定要从小我们就培养我们的孩子，培养他们的品格，那这个是绝对不能够忽略的。人优良正直的品格离不开父母的教育，人一生的方向跟成长的过程更离不开家庭的环境。 家庭是神的祝福，但同时家庭也是被撒旦所攻击最多的地方。我们真的是要恳求主用他的宝血来遮盖我们的家，远离恶者一切的搅扰，一切的攻击。尼希米在总结的时候，我想来分享尼希米书第四章十节的经文，提到灰土尚多，我们不能建造城墙。我们对我们家庭的建造过程里面，周围也是有很多的灰尘啊，看看我们家庭身边的环境，有很多，有多少啊，不是一直来破坏我们的家庭吗？很多我们周围的环境是要来破坏我们的家庭，要来夺走我们的孩子。神要他的百姓过圣洁的生活，他要赐给我们他的律法，要我们跟从。他知道我们的罪性，凭我们是没有办法来持守的，但是神他万古之先就预备了给我们救恩，给我们恩典，让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他的施恩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但是恩典跟真理都是从耶稣基督而来。弟兄姐妹，神爱我们的家庭，也只有来自神的爱，我们才会真正爱孩子，夫妻彼此相爱，也会敬重我们的父母。求主怜悯保守保护我们，祝福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成为他爱的见证。因为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既然是已经归入主，归入基督，我们就要首先做这样的一个见证，做这样的一个责任，做这样的一个榜样，在家里面首先来彰显他自己的爱。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因为神就是爱。好，我们一起来唱回应诗《耶和华是爱》。